第二章41节开始。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挨着节期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12月25号，庆祝主耶稣降生圣诞节。今天是26号，刚好是礼拜天，也就是圣诞之后的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耶稣降生的这个信息，因为昨天已经庆祝了他降生。但是在耶稣的这一个从婴孩成长到这个12岁，今天所讲的12岁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载，只有在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在他们逃亡埃及，要逃避希律王，要那个杀那个犹太全地的或者伯利恒城里面婴孩啊，所有的婴孩的2岁以下的婴孩都被杀的时候的这个中间一小段时间，就是在耶稣第8天的时候，他们从伯利恒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在第8天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啊血统，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雅各的他的孙子的12个儿子的12个支派的所有的男丁，都需要啊接受啊割礼，在出生第8天的时候。根据现在的医学发现，好像小孩子这个在第8天受隔离的时候，这个痛感神经可能是最弱的。这也许是上帝选择在第8天的时候啊，吩咐摩西也好，亚伯拉罕啊，透满足了这个啊归属于上帝子民的这个要求。所以说耶稣是挨着犹太的这个律法也好，犹太的规条也好，传统也好，成为正宗的啊，合乎律法要求的啊，犹太的血统的孩子。那这之后第8天之后，他们在埃及怎么样长大？这是一句话，是说他开始长大了，然后他们在这个希律王死了之后，他们都回到了他父亲的家乡，不是，应该他们是回到了拿撒勒这个地方生活，直到这个12岁的时候，再一次的去到圣殿。那既然是41节讲到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 按照刚才这个沙漠记的那个记载一样，撒母耳的出生是出于上帝的对他父母的应许，然后出生了，然后他就被断奶之后，他就被带到了圣殿里面，在大祭司以利的教导下在侍奉上帝那刚才这个撒母耳记的那个上的这些经文里面讲到是说当他们去一年一度的去圣殿的时候，去看他的儿子，又同时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每年会带那个小衣服新衣服给撒母耳穿，那当时大祭司以利就继续的为他们这对夫妇祝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不能生育，上帝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然后把这个儿子又献到了圣殿里面去侍奉上帝，那么以利在此当时的时候就为这对夫妻祝福的时候，结果他们继续有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同样的很有趣 很巧合的是说，主耶稣他本身是由圣灵承运的，然后有了耶稣之后，那么他的父母就是养父约瑟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再继续同房的时候才会有耶稣的弟弟妹妹们。所以说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可能在他的他耶稣应该有三个弟弟，有不同的名字在圣经中有记载，三个四个然后应该是不止一个妹妹。那么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这些弟弟妹妹也全部出生了呢，还是没有，我们不知道总之在耶稣之后玛利亚还是有生育生了几个的儿子几个的女儿。所以说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每年都会去的话，那么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很显然他从婴孩的时候八天的时候去之外，到现在的话可能都已经去了十二三次了但是这一次去不太一样这一次去上耶路撒冷，在逾越节的时候敬拜上帝，这也就是回顾，逾越节是回顾或是纪念上帝曾经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之后的这个处境当中拯救出来要解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这个统治和奴役要去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那逾越节是犹太人中非常重要的节期，每年虔诚的犹太人都会从这个他们当地的三住在十二支派的每一个犹太人，甚至十二支派以外的地方的人都会去朝拜上帝到耶路撒冷的圣城而且会献感恩的祭，或者是献那个赎愆的祭、赎罪的祭。那耶稣十二岁去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在男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的礼仪，然后使这个孩子既然行了成年礼，他就有资格结婚，他也有资格可能做成年人对，他有一个独立的可以个体的，好像算是，但是虽然没有结婚的话他也算是成人了那节期满了之后，耶稣在这个举行完这个礼之后呢，是我可以这样讲吧，如果说这一段的经文要列一个题目的话，我会说耶稣丢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看到以色列人流离失散的时候还有那个看到那个犹太人在忧伤当中在哀悼这个拉撒路死亡的时候，讲到耶稣哭了，但是这里在他十二岁的事情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耶稣丢了。但是有没有真的丢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中的这个内容。守满了节，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并不知道。 为什么？是因为孩子太多，孩子丢了一天，哎，他的父母都没有发现。原因是，我相信耶稣在这个头十二年的成长中，啊，耶稣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啊，这个父慈母爱，按照中国人所说的话，那么兄弟姐妹也是肯定是互爱互助的，那么也就等于说是他的父母是很放心，可能他们的每一个孩子，每个儿女也很放心于跟这些，跟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啊，朝见上帝的啊，去圣殿敬拜上帝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小孩子相处啊，也是很和谐，啊，那么父母的这个长辈这一批的人，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也一定是啊，交谈甚欢啊，所以说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是浩浩荡荡的，因为不只是这说是一家一族的人，是因为十二个支派所有的犹太近前的家庭都会去朝拜上帝，所以在路上可以说是浩浩荡荡的，去也浩浩荡荡，回也浩浩荡荡。就因为父母啊是近前的父母，所以教养出来的孩子也可那些儿女们都是互相的有爱，跟亲戚朋友的孩子也是有互相有爱。那么很显然，大人跟大人在聊着回家的路上啊，小孩子就可能一起玩在一起。所以说，父母一整天没有看到耶稣的脸，他们其实不觉得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肯定是跟其他的亲戚的孩子在一起玩了。所以说的话，他的父母，而且耶稣在他的孩子当中就是最大的，所以说的父母都很放心啊，因为这个群体是一群敬畏上帝的这个群体啊，所以说根本就不担心，好像是孩子会走丢，肯定是夹杂在其他的。亲友啊朋友啊孩子啊跟他们一起玩，直到晚上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耶稣没有了吃饭，想要扎营休息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耶稣来休息睡觉，这才发现怎么耶稣丢了。对于父母来说耶稣丢了，所以说他们就回头走，已经走了一天，回家的半路回头再如果走一天，因为可能还为什么路途当中他如果周边都开的话，所以说的话可能要走一天半，再回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再走半天，可能在圣殿才见到了耶稣啊，所以说本来应该是一天去一天回，就两天嘛，这里讲了三天，说明玛利亚跟约瑟啊他们在路上还找了那他们下面的孩子，如果跟着他们一起也去上耶路撒冷的话，耶稣的弟弟妹妹可能跟着其他的亲戚就直接先回这个拿撒勒，只有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路上一路的走啊，一直走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三天才看到耶稣。这46节过了三天就遇见耶稣坐在殿里，坐在教师们的中间，那些文士啊，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律法的，精通律法的啊，然后抄写圣经的人，这反正是当时对圣经很有学问的这些老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可以说是一问一答，就好像这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凡听见耶稣啊对答的人都感觉到啊，稀奇耶稣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的能力。这个你看，在十二岁就已经显出这个孩子不同凡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从小就被圣灵充满，还是因为他的父母除了每年一次去这么近前的敬拜上帝去圣殿，他们犹太人是在星期六啊？被称为是安息日，要一整天 在每一个 村庄的会堂，只要有会堂的地方，他们每个礼拜六，就像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父母都会带着孩子去到教堂去聆听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所以说耶稣不只是说他是神的儿子， 从小就有圣灵的这个开户，也同样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声量在增长的时候，也随着他父母 每天、每个礼拜都带他去教堂、学圣经。当然在家里如果是敬虔的父母的话，在家里也学习敬拜上帝。所以很显然，敬虔的父母让自己的儿女产生敬虔的言行，并且得着神的智慧，是智慧和声量一同增长，而不是声量增长了，这个心智还是个小孩子的状态。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更显出了这个小大人啊，被施行了成年礼之后所显出来的一个叫父母和还有这叫这些这个律法的圣经的老师们都觉得很稀奇。他父母看见他这个孩子，跟往年都不一样。因为只有这一次他们觉得丢了耶稣，但是耶稣的回答却告诉我们他其实没有丢啊。他的父母看见他就很稀奇，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让我们急得个要死啊！一整天没有见到你的同时，又让我们这个伤着心着急的这个像热窝上的蚂蚁一样的找了两天才找到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就这个教责备这个小孩子，然后你一进入到这个 teenager 啊，你就让我们父母伤心着急，有一点不孝啊。可是耶稣的回答就很有趣了哈。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我不是已经十二岁了吗？我不是应该成年了吗？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而且周边的全是敬虔的、敬畏上帝的人。”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我有没有吃，有没有住的地方啊！我留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圣殿就是我父的啊家，我住在我父的家里，我住在圣殿啊，继续在这个外院住着啊，住了三天啊，还是在这个父的家，就是敬拜的地方、祷告的地方、献祭的地方。我既然是成年人了，十二岁了，我以上帝天父的这个家和他家里的事情啊，为我心中所重视的。那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我本来出生啊，不应该就住在这个自己这个天父的家里面。然后他说了这话。这个无论是玛利亚也好，这个约瑟也好，他们不明白。也许更不明白的是约瑟，约瑟已经很习惯有这个养子哈，耶稣在家里这十二年以来，跟自己与玛利亚结合所生的儿女是没有区别的啊，甚至于更重视这个孩子啊。因为他是长子嘛，对这个家庭来说，所以说那个他也学了约瑟的手艺作为木匠的手艺。所以说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耶稣这是一个人而已所以说很显然他们会不明白，耶稣你说什么话呢？我不应该在我的父的家里，那你就父的家里岂不应该就是在拿撒勒，怎么会是在耶路撒冷呢？耶稣讲的是一个属灵的话，因为他本来就是出于上帝，是圣灵的能力伏庇在这个玛利亚身上，道成了肉身，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耶稣是在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圣殿就是上帝拣选作为 与人立约的地方，当时所罗门这个献圣殿的时候，上帝就直接降临在 约柜这里。当然上帝不是局限在这个地方，只是说那里有上帝的应许，是说他跟这个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说，你虽然有心为我造圣殿，但是你带手上带血战争，你不可以造圣殿，但是你让你的儿子来造，你预备材料让你的儿子来建造圣殿， 因为所罗门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流过血，他的手算是干净的啊。上帝又赐给所罗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所以建造的圣殿除了他父亲这个预备的这个啊这个材料，香柏木啊，金银啊，啊金银铜啊，啊等的贵重的这个啊东西之外，他具有上帝给的啊智慧，有一个谦卑的心，建造了圣殿。上帝却跟大卫却是这样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这一个微小的人，你能够有什么能耐造一个地方我可以住在里面？但是上帝还是迁就人的这个愿望，要为上帝建圣殿的这份心啊。本来上帝这是在这个帐幕，就是说在这个会幕里面啊，与人同在，特别是那个侍奉上帝最初的当然是啊亚伦呐、啊，或者是这个啊摩西他们兄弟啊，像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求告啊。上帝也在会幕里与人相见，但是当所罗门把圣殿造好了之后献殿的时候，上帝就照着他的应许是说呼救人啊。来到圣殿中接受人的敬拜，接受人的献祭。所以说当耶稣说这是我天父与我人类所立的约，这个地方这个圣殿其实就是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哈。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啊，约瑟也拿利亚他们不明白啊，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当然不明白，但如果说他们理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话，很显然又早就上帝已经透过天使跟玛利亚说过了，你要怀的孩子要将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而不是约瑟的儿子。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近前的孩子纵然有崇高的地位，远远超越了他的父母，在他成年之后，他虽然在圣殿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体谅自己的父母，迁就自己的父母，所以说还是乖乖的跟着他们啊，回到拿撒勒去，而不是像那个约拿的儿子先知祭司撒母耳一样就留在了圣殿侍奉上帝，没有啊，还是回去，因为他还要尽这个作为一个长子的一个任务和这个尽孝的一个状态。因为后来因为约瑟去世的比较早，所以说的话这个长子耶稣就跟母亲玛利亚就肩负起你们家里的生计的作用，所以说直到等到耶稣将近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所以说他回去顺从他们，还是虽然是行了成年礼虽然他有资格可以在这个圣殿里面做事情，但是按照上帝的时间他还是回去顺从自己的父母。那他的母亲是最直接的领受者，从怀耶稣之前和出生之后一直到这么多年，他的母亲玛利亚都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无论是天使的报信啊，还是耶稣的言行啊，都放在心里面，要看耶稣的成长是如何。那到52节的时候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神与人为什么都喜爱他？因为智慧是包含了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这种情商，也包括了孝道啊，孝敬父母啊，这样子的这些，这是不只是可能有属天的这个智慧，更有属地的这个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很显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婴儿成长的，都有父母，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自己出生在哪个家庭，对吗？ 出生在一个充满了这个无神论思想的家庭，又或者是充满了非常迷信的拜偶像假神的家庭长大。又有些少部分人，特别是蒙华人，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父母的家庭里面长大。有些情况是说，这个父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因为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中有信了耶稣的，也有隔断传承这个信仰。那很庆幸的时候，我们很多大部分现在在美国的这些华人虽然小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长大，但是到美国之后，在留学也好，探亲也好，有机会成为了基督徒，并且可能是夫妇两个人都成了基督徒。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庭背景我们无法选择，可是我们可以选择过像犹太人那样子，像约瑟和玛利亚那样子，带领自己的孩子过近期的生活，不只是一年一次庆祝圣诞，一年一次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才，因为现在很多的欧美的这个家庭的后代，只有在几大的这个教会的节日中才会见到他们，或是见到他们的儿女可是我们作为华人，在神的恩典下，我们得以认识上帝，所以说除了我们自己要过一个敬虔的敬拜上帝的生活，我们也要带着我们的儿女每个礼拜甚至每天都有祷告学习圣经的生活，使我们这第一代，也许是第一代门徒的基督徒的信仰能够传承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信仰传承下去的话，很显然到第二段那些孩子长到了高中，长到了可能大学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教会。所以说很重要，从小的父母的言行，这个有没有敬虔的生活，真的是直接影响到孩子未来的选择。从小教导孩子顺从上帝，成为荣神益人的基督徒，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父母在地上面最重要最大的使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从主耶稣的家庭，这个敬虔的家庭，看到主耶稣生命的成长。他不是放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也不是放在一个迷信偶像的家庭，乃是放在一个犹太血统中敬虔的家庭。虽然这个家庭曾经是王族，是大卫和所罗门的这个子孙，但是他们成为了平民，成为了木匠，成为了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之后，他们仍然持守着他们这个敬拜上帝的生活，以至于耶稣和他的弟弟妹妹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成长。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合乎上帝这一个律法要求的。同样我们身为华人的基督徒，今天有机会得以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也让我们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就是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都能够成为这个敬畏上帝敬虔的人，使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地上耗费，乃是发出耶稣基督救恩的光彩。你怜悯我们，用你的恩典覆庇我们，使我们的智慧和声量，还有我们儿女的智慧和声量，像耶稣一样齐齐增长。我们愿我们的和我们的儿女不是遭受耶稣那样子的迫害，乃是得着耶稣那样子的神儿女的这个地位和福分。谢谢你也在让我们在苦难这个熬炼当中促使我们不骄不傲，乃是在主的爱中和恩典中学习感恩成长。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